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遭六年冤狱迫害，天津王淑琴喊冤离世；曾遭劳教迫害，辽宁乌成军又被枉判八年；四川音乐教师甘雪梅遭非法判刑入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天津市滨海新区法轮功学员王淑琴女士曾经被当局冤判六年半，在监狱被迫害致病危，于2020年7月被提前释放出狱，医院确诊为肺癌。2021年10月24号，王淑琴含冤离世。王淑琴修炼法轮功前患有严重的心脏病、高血压、哮喘病等，长期卧床，生活不能自理。特别是哮喘病发作时，喘气很困难，形同植物人。修炼法轮功后，王淑琴按照真善人标准做好人，所有疾病一扫而光，还能照料长期瘫卧在床的父亲和行动不便的母亲。他还经常去照看公公婆婆，看着孙子，全家人其乐融融。2014年4月16号，王淑琴在自家楼下被多名蹲坑的610人员及警察摁倒在地，他当场昏厥过去。随后，王淑琴被绑架到宜城上北派出所。警察在王淑琴家中抄走两台电脑、两台打印机等大量私人物品。2014年7月23号，滨海新区塘沽法院第一次非法开庭时，王淑琴晕倒在庭。王淑琴的律师依照法律为他做了无罪辩护。第二次开庭前，塘沽法院威胁律师不许为法轮功做无罪辩护。律师坚持无罪辩护，不到十分钟就被强制休庭了。律师对家属说，法庭为什么休庭，为什么派律师给做无罪辩护，因为练法轮功是合法的，法轮功学员根本就是无罪的。王淑琴被非法判六年半，被非法关押在监狱，他身心受到了极大的创伤。2020年下半年，王淑琴腰痛得直不起来，痛苦难熬。御医诬陷王淑琴装病，狱方照样逼他出宫做奴役。2020年7月16号，监狱在王淑琴生命危在旦夕时，不得不提前放她回家。8月初，家人带她去医院检查，确诊为肺癌。10月24号，王淑琴含冤去世。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本溪市法轮功学员乌成军先生被本溪市公安局明山分局国保大队北地派出所及社区等20多人绑架。2021年12月1号，乌成军被本溪市桓仁县法院枉判八年，乌成军已上诉到本溪市中级法院。现年50多岁的乌成军家住本溪市桓仁县。自修炼法轮大法后，他严格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2020年10月15号，本溪市公安局明山分局国保大队北地派出所社区20多人闯入乌成军家中，绑架了乌成军，将他劫持到辽阳市看守所迫害，同时抄走了他的法轮大法书籍、电脑、打印机等私人物品。2021年7月21号，乌成军被桓仁县法院非法视频开庭，辩护律师当庭为乌成军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2021年12月1号，乌成军被桓仁县法院非法判刑八年。自1999年中共开始对法轮功的迫害中，乌成军多次被绑架。2002年11月，乌成军被劫持到洗脑班迫害。2010年10月，乌成军被非法劳教两年，被非法关押到本溪市劳教所迫害。劳教所未达到让他所谓的转化目的，在所长乔洪全的指示下，乌成军被拖上抻床，警察与犯人一起用电棍电他，实施酷刑折磨。乌成军还被逼迫在阴冷的楼里捆扎冰糕筷子，在酷暑的太阳下熬制对人体有害的有毒胶，被逼迫叠网布时，绒毛直扑鼻孔，喷嚏咳嗽不止，凡不成定额就会招来恶警的电棍、胶皮棒子毒打，上厕所只给5分钟时间。 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都江堰市法轮功学员甘雪梅2020年8月在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绑架。2021年4月16号，甘雪梅被江堰市法院非法判三年半，目前在四川省龙泉驿女子监狱遭受迫害。甘雪梅女士是一位音乐教师，自修炼法轮功后曾道德升华，在中共对法轮功残酷迫害中，为坚持自己的信仰多次遭非法劳教判刑。2017年4月，甘雪梅被都江堰市法院非法判刑一年零三个月。2020年8月29号，甘雪梅在都江堰市虹口乡向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都江堰市龙池镇派出所及610人员绑架到成都市看守所，后遭诬陷被起诉至法院。2021年4月16号，江堰市法院视频庭审甘雪梅，甘雪梅为自己做无罪辩护，她的辩护律师也做了无罪辩护，法院没有当庭宣判。之后甘雪梅被枉判三年半，甘雪梅冤判不服，向成都市中院提起上诉。2021年6月21号成都市中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现在甘雪梅被劫持到四川省龙泉驿女子监狱近四个月了，监狱至今不允许他的家人探望他，家人只收到他的两封信。他的家人从信中得知，甘雪梅被迫害的出现心脏病的状况。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2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澳洲版人权法问世，澳洲参议员表示，全世界有善念的人都支持法轮功。国际人权日，加拿大议员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2号，国际人权日前夕，澳大利亚政界广泛达成共识，澳洲参众两院快速完成立法程序，通过了澳洲版的马格尼茨基法案。此次通过的法案全称为2021年自主制裁修正案、马格尼茨基式和其他专题制裁法案。法案授权澳大利亚政府制裁侵犯人权的罪犯、贪腐官员及恶意网络行为者。制裁方式包括冻结相关官员、机构或团体在澳大利亚的资产，并禁止相关人士入境。澳洲联邦参议员阿贝茨先生在接受明慧记者的视频专访时表示，他对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表示钦佩。他说，法轮功学员过去20年揭露的罪恶都是真的，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有善念的人们都支持那些受尽中共惨烈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世界上有数十亿人在思想和精神上支持你们法轮功学员。该法案经澳大利亚总督签署成为法律，并于12月7号生效。据明慧网报道，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加拿大两位国会法轮功之友联合主席以视频和电子邮件方式表达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支持和对中共迫害的谴责。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在国际人权日当天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来自加拿大卡尔顿大学的刘知源要求中共释放他在北京被非法拘留的父母。2021年11月19号，刘知源的父母先后在家中被绑架，并分别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迫害。居住在温哥华的加拿大公民爱丽丝的母亲唐华峰，在向世人讲法轮功真相时被劫持到看守所迫害，当局还剥夺了他工作30年的养老金。加拿大国会法轮功之友联合主席、联邦议员吉尼斯通过视频表达对法轮功学员的支持，他说，发出声音是我的责任， 我们已呼吁加拿大政府对中共策划的酷刑和杀害法轮功修炼者的肇事者实施法律制裁，要求加拿大政府公开呼吁结束对法轮功的迫害。国会议员斯格若发电子邮件致总理特鲁多，要求立即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迫害，立即释放所有纯粹因为修炼法轮功而被关押的人。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807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疫情中抓紧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2日。去年，也就是2020年中国年，本打算回老家和父母一起过年，但因为买车票晚了未能回去。武汉肺炎爆发，天灭中共开始了。那些党团队员是最危险的，我要抓紧时间讲真相救人。第一部分，加大力度制作和发放真相资料。我立即上网寻找B.E.方面的真相资料。当时明慧网还没出真相传单，自己就把相关的明慧网文章制作成单张，打印成传单，出去挨家挨户的发。很快，明慧网上与疫情有关的不干胶、传单、三折页传单、折叠传单、周报、大册子、卡片等陆陆续续都刊登出来了。我就下载、打印，天天出去发。多的时候一天发140-150份，少的时候也有几十份。心想，只要能有一个世人看完资料得救了，我的事就没白做。在这之前，协党在室内加强了监控力度，各地都增加了监控摄像头。我们小区几乎每栋楼、每个街道、十字路口、小区进出口都有摄像头，而且有的地方甚至设有2-3个摄像头。我家一楼邻居家门口也安装了摄像头。为了成功救人，我每次出去前这样做。首先要坚定正念，克服怕心，明确自己做的是最正最有意义的事。接着在家里发正念，大法弟子去救人，任何邪恶不得干扰与破坏，谁动谁是罪。解体监控摄像头背后的邪恶，让摄像头人脸识别不起作用。正念加持世人明白的一面，自己主宰自己，善待大法，善待大法弟子，在正法中起正面作用，兑现自己的誓约，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看真相，明真相，做三退，给自己的生命选择一个幸福美好的未来。真相资料是救人的法器，来之不易，众生要珍惜，只准看不准毁。要将真相资料传给亲朋好友，让每一份资料发挥更大的作用，救度更多的世人。出门前给师父敬香， 求师父加持弟子正念正行，求师父救度这些有缘的众生。发完资料回来叩谢师父，谢谢师父的加持，师父辛苦了。因为真正救人的是师父，弟子只是跑跑腿而已。以前我都是把真相资料装在塑料袋里挂在门把上，有的常人一看就知道是法轮功资料，直接就扔了。现在我一般都是把传单、周报、大册子、卡片、翻墙卡等插在住户门上，挂到门把手上，或放在报箱里，把有关疫情的标题或是避疫良方几个字放在最显眼的地方，让常人一眼就能看到。如果门上没有把手，没有贴对联或是福字，就用漂亮的小磁扣把资料吸在门上。每个门洞最少贴一张不干胶，告诉世人避疫良方和三退保平安。过年期间，电子城都不开门，后来因为疫情多次推迟开门时间。还好，自己家里还有几包打印纸，还有不多的不干胶纸、单双面铜板纸，就利用现有的材料制作。为了更多更好的救人，毕同修又从别的同修那里拿来了一些不干胶、铜板纸和打印纸，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我发资料主要是坐车在市内各个小区发。一天晚上给亲戚送真相资料，从他家出来已是晚上八点多了，我身上带了100多份真相资料，就在附近发，每个门洞两户人家，所以得发几十个门洞。我想得快点，错过了末班车就麻烦了。发完后在车站等车，大街上空荡荡的，几乎没有人，老半天没来车。我身上没代表，不知道时间，就在心里求师父，一定能赶上末班车。车终于来了，一看车上只有我一人，是我的专车啊。心里对师父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2月14日，市内各小区开始封闭，只留一个出口，出门要查出入证或登记姓名、电话、楼号。这时我一边发正念，否定邪恶势力利用中共病毒封城、封路、封小区来干扰大法弟子正常生活，阻碍世人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邪恶因素，同时开始着手在自己小区内发放真相资料。先从自己家的门洞开始，主要是在夜间发放。在师父的加持下，小区内除一栋楼上锁进不去，陆陆续续我将小区10栋楼、30个门洞、约550多住户，一户不落的都送去了真相资料。在此同时，我又将自己尚未讲通的亲朋好友、昔日同事、大学同学，尤其是湖北、武汉、上海、北京、天津同学的电话号码全都上传明慧网，让海外同修帮忙打电话救人。我除为自己制作真相资料外，还给其他同修提供少量的真相资料。后来发现个别大道边的楼房没有封闭，于是何时方便也去那里发资料。有些封闭的小区白天封闭，晚上7点以后无人看守，我就晚上去发资料。我家一楼一个邻居，以前每次见到我都像不认识似的。有一次我在外边用钥匙开楼下大门，不知怎么就是打不开。他在里边听见声音，就打开自家的门往外看， 我请他从里边帮我把门打开。他一听，咣的一下，把他家门关上了。后来是其他邻居用钥匙把门打开了。这次疫情我不计前嫌，在他家门边的信箱上放了一张塑封好的疫情卡片，一面是祝您平安，一面是疫情凶猛，自保有妙招，面对瘟疫请您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大难来时命能保。第一天他可能没发现，第二天我发现卡片不见了。不久我白天出去采购，每次回来打包小卷的，他老远看见就主动上前帮我把大门打开。我知道众生明白的一面，都在感激大法，感激大法弟子，因为大法弟子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第二部分，翻墙卡风波。2020年春夏的一天，我拿了几张新做的网门翻墙卡，在家附近的一个街心小花园用手机测试，所有卡片上网都好用。往家走的时候，正好看到路边停了一排轿车，就把翻墙卡插到车窗上。插完了，往回刚走了几步，背后一个女人的声音大喊：站住，你给我回来。我没停步，继续往前走，一边走一边在心里发正念。那个女人在后边一边追我，还一边大声地喊。我想我不应该逃避，就转身面对她。她大喊：你干了什么坏事？我说：我没干坏事呀。她说：你别想走了，你给我说清楚。他拽着我到他车跟前，原来是我把翻墙卡插到车窗上，他在车里面摇下车窗，想看看我插的是什么，结果卡片顺着车窗掉到车缝里了，拿不出来，把他气得够呛，他质问我怎么解决。我也不会弄，就双手合十，诚恳地对他说：对不起，我真不是有意的，没想到给你添麻烦了。这样吧，我给你点钱，你去找人把它弄出来好吗？他生气地说：不行，今天不给我弄出来，你就别走，看我怎么收拾你，离我远点，站那儿别动。说着，他拿起手机打电话，我一听是打给他老公的，开始抱怨这件事，问她老公怎么解决。我在心里马上求师父：师父，我可不能在这儿，我得赶快走。就听那个女人说：你走吧，快走，别让我再看到你。我马上转身走了，心里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我先到附近的超市转了转，一边转一边向内找自己。最近翻墙卡的点击量一直呈上升趋势，不自觉地起了欢喜心。发卡前没有发正念清场，刚才插卡的时候也没先看看车里是否有人，因为忙于做事，学法练功不到位，自己的空间场不净，平时自己都是往车窗上插，没想到司机摇下车窗，卡会掉到车缝里，这样常人不就看不到卡片了吗？还给常人带来麻烦，卡片在里面影响车窗上下活动，这不是让人反感了吗？怪不得那个女人那么生气，是我不对，给别人添麻烦了。 修炼人做事得考虑别人，以后要换个位置放。在超市想买东西的时候，我一摸兜，身上没带几个钱，心想，亏了那个女人没管我要钱，要真管我要钱，还麻烦了。第三部分，拒绝用微信。2020年8月的一天中午，我冒着大雨坐车去营业大厅交宽带上网费。一进门，保安让我扫健康码。我说我没有健康码，我是来缴费的。他简单的测了一下我的体温，就叫我进去了。当时还不到一点，是中午休息时间，大厅里只有我一个客户，也只有一个服务员在工作。我把上次缴费收据给他看，让他帮我查一下还剩多少钱。他说只剩4.5毛了。我说再交一年的费用，550元。他说，这里用现金缴费，最低交720元。你要交550元，只能用微信交。我说我没有微信，又问他，用现金交720元，网速是多少？他说是100兆。那用微信缴费，网速是多少？他说原来是多少还是多少。我说我今天没带那么多钱，可不可以先交半年的费用？他说不行，要交就交720。你可以用亲戚朋友的微信，这样交550元就行了。我一听，这不是变相涨价，这不是难为人吗？转身走出了大厅。外面雨下得很大，我站在车站等车，心里想，怎么回事呢？用微信交就是550，用现金交就是720，怎么差这么大呢？是去利益心吗？我问自己，能不能用微信？不能，微信是间谍软件。2018年，明慧编辑部所有大法弟子须知早就通知大家删除了，不能给邪恶迫害提供方便，不能让常人对大法犯罪，那会毁了他们。那能不能借用亲戚朋友的微信缴费？也不能。我的宽带是身份证实名的，非常时期。大法弟子做事要考虑别人，不能给常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那会把他们推出去的。公交车来了，我没有走，心想，这两天正是帮助同修上传法会征稿的关键时期，我真的没有时间来回跑。还是要坚持用现金缴费，虽然钱好像是涨了，但宽带也提速了。720就720吧。可是自己身上没带这么多钱怎么办？我从家出来的时候只往钱包里装了600元。突然想起，好像钱包里原来还有100元。我又翻包，在包外面的拉链里又找到了40元。太好了，钱够了。这时雨小了，我打着伞又回缴费大厅，已过了中午休息时间，客户陆续的来了不少。门卫又叫我扫健康码，我说我刚刚来过，他就放我进去了。原来那个服务员跟前有客户，我就上右边等另一个服务员。男客户走了之后，他问我办什么业务，我说缴费，说着把上次的缴费单递给他。他问我交多少钱，我说一年的费用。他说是550元吗？我说是，递给他600元，他找我50元，又重新给我打了一张缴费单。出了门，雨已经停了， 我有点懵，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呢？怎么两个人说的不一样呢？我明白了，邪恶是想利用利益心，胁迫我使用微信，被我识破了。我从安全的角度，从为别人着想的角度，坚决不用微信，又放下了利益心，所以邪恶就没招了。另外，我还想到，要学会为别人着想，尽量不在中午休息时间办业务，不打扰别人休息。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师父辛苦了。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以上是我的一点修炼体会，有不当之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明慧网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堂堂正正正实法》，作者广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9日。师父好，同修们好。我走入法轮大法修炼22年了，师父将我从地狱中捞起洗净，传授给我法轮大法，唤醒了我久远的记忆。师父一路看护加持鼓励我，将我塑造成了一个全新的生命。师父给予我的无量慈悲，这是我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更是我这个生命永远也报答不了的。在我内心深处，唯有对师父的感恩。第一部分，十多年中坚持发真相资料。我真正走入大法修炼还不到一年，江泽民就利用他手握的权力和邪党相互利用，发动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对法轮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我和中国千千万万的大法弟子一样，全面进入了讲真相、证实大法的修炼中。开始那几年，发传单、挂条幅、发小册子是我讲真相的主要方式。后来又增加了发翻墙软件、真相光盘、送大法真相护身符等。除了护身符和真相条幅不是我制作的之外，其余的资料都是我自己晚上在家做好，第二天中午在工作单位附近发放，或者晚上下班回家不坐车，沿路或者拐弯去我没发过的地方发，周末就坐公交车去远一点的地方发。那时我就一个念头，多发点，让更多的人知道法轮功真相，不受邪党宣传欺骗。我丈夫未修炼大法，但他知道大法好，就开车载我去更远的地方发真相资料。日复一日，我们城市所有的地方差不多都去发过了。再后来，一到周末，他就开车带我到更远的周边乡村小镇、小城市发。有时还会开到更远一点的城市发真相资料，当天回不来，就在当地住一夜，第二天回来。我们两人配合得非常默契，这样一做就是十多年，周末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这样度过的。当时在那样邪恶的环境下，虽然紧张辛苦，但现在每当回想起来，没有一丝苦和累的印象，存留心中的只有温暖和幸福。因为那时我能真实地感受到师父就在身边保护着我们。每次出去，不管哪里再塞车，可是当我们的车到时，就变得非常的顺畅。 我丈夫甚至都怀疑是不是电台把交通路况报错了。我就告诉他，都是师傅给我们安排好的，我们是有师傅保护的。这样的事情经历多了，他也相信了是师傅的保护。还有，每次出去的时候，我们走的都是小路，这样我就在问路的时候送真相光盘给帮助我们的人。一次在村子里发真相资料时，一家门口有个女子跟我打招呼，说：“你刚刚送我的光盘很好看，我们正在看呢。”我才想起是在村口问路时送给她的，他们都已经看上了。每当这时，我都发自内心的感谢师傅。最神奇的是，我们发完真相资料准备回家时，从小路一出来就连到大路，在大路上开不远就上高速公路了。有时从村里出来的早，还能看到空旷的田野上，太阳正在徐徐落下，那日落的美景真好看。这时我就特别感谢师父的加持和鼓励，师父给我安排的一切总是最好的。第二部分，在工作中证实法。迫害刚开始的时候，由于得法晚，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我就把当时出版的所有大法书都学了一遍，倍感师父的伟大，大法的伟大。我心生一念，无论发生什么，我一定兼修大法到底，从内到外都要做到堂堂正正，才配得上这么伟大的法。我的这一念使我感受到了巨大的能量，我知道这是师父给予我的。所以从那时起，我内心就生出了强大的正念，无论在任何环境下，我都要堂堂正正地证实大法。我明白了，作为大法弟子，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证实大法的伟大，大法是正的。那我就从我身边做起，从自我做起。那时压下来的邪恶巨大，在工作环境中都能感受得到。人们那异样的眼神，有意无意的语言伤害，有意无意的孤立我。有一次，公司特别忙，周末的时候，公司所有的人都被叫去加班，唯独没叫我去。平时不加班我都很高兴，这样可以有更多时间干正事。公司加班是付双倍工资，但那一次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被孤立。等周一上班的时候，大家在电梯里都有意无意地对我视而不见，津津乐道地谈论着加班的趣事。我感受到的不仅是一般的被排挤，而是带有一种企图摧垮你的意志的那种气氛。其实，大多数同事内心是意识不到的。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不算什么，但当时学法不深，又赶上迫害刚开始，我觉得很难受，甚至有时早晨起床后会有种不想去上班的逃避的想法。我非常庆幸自己当时能听师父的话，虽然我心里不舒服，但我尽量不被带动，保持平和的心态。有时上班前我会看看师父讲的有关提高心性的法，给自己添正念。我外表流露出的堂堂正正，也确实清除了一些内心的胆怯。当时我只有听师父的话这一个念头，我无条件地找自己，哪个心不舒服了就去哪个心，找自己一个一个的心，然后一个一个地去掉。我认真地完成自己手里的工作，不忙的时候就戴上耳机听师父的讲法录音。随着我把人心放下了，倒也自得其乐，还多了很多学法的时间。我悟到，我碰到的一切真都是为了我的修炼而安排的。也不知道从何时起，我工作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得到了公司领导的认可和信任。等到第二年过年前，公司把我的工资翻了一倍， 还把我升职为项目组长。其实我一直都很抗拒当什么头，可是我拒绝也没拒绝掉。这证实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后来我开始给同事讲真相。第一次讲完的时候，这个同事看着我说，如果你说你是练法轮功的，那我就认为法轮功是好的。那一瞬间我很是感动，我被一股巨大的能量包裹着，我知道师父在鼓励我。后来还有一个同事跟我说，你和电视上说的不一样。我就告诉他，电视上说的全都是谎言，都是诽谤。那时我懂得了，大法弟子此时代表了大法的形象，我们的本身就能证实法。如果我们走正了，本身就破除了邪恶在电视上污蔑大法的谎言，我们的行为关系到我们身边的人能不能得救。所以我明白了提高心性，修好自己，讲清真相是多么的重要。发生在我身上的很多事情都让我感受到了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好神奇，也更增添了我一定要堂堂正正地证实大法的正信和正行。第三部分，在家庭中证实大法好。迫害刚开始的时候，丈夫虽然从来没有反对过我修炼，但是中共铺天盖地的宣传抹黑也使他受到了毒害。我就想先证自己，如果自己的家里人都不能认识到法轮大法的美好，那我又能说服谁去相信法轮大法好呢？于是我就开始给丈夫讲真相。以我自己当时的境界，刚开始给他讲的时候，常常是在争辩中结束。等我又明白了一些法理，我就又给他讲，我们又是一通争辩。这样周而复始，我也在不停地找自己，归正自己，尽量调整自己的心态、方法、态度等。后来，我们俩在争辩的过程中，我发现他虽然和我争辩，其实我讲的他已经听进去了。等我提高之后再给他讲的，他又不明白了，我们就又会争辩。就这样，他伴随着我的修炼而改变，一直听着不同层次的真相，一直持续到现在。这样，我的家庭修炼环境和迫害前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后来他还告诉别人，电视上说的那些在我身上从没见过，这让我看到了他善良的一面，也更让我看到了讲清真相的威力。我感谢师父的一路加持和鼓励。所以丈夫不仅开车载我出去发真相资料，在做其他证实法的项目上，我需要他帮助时，他都会欣然接受，他确实帮了很多的忙。有一次警察往我们家里打电话，那几天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丈夫就常常跟我说，不用害怕，有我呢，让人感觉很温暖。因为在警察打过电话之后，派出所的人假借查户口之名，或装成物业人员来登记过我的个人信息。后来居委会或社区的什么人再来查户口登记之类的，一般都是我丈夫出面。一次社区的人来登记核实证件，我丈夫给了他，可是过了一阵子他们又来了，而且还要拍照。我丈夫拒绝了他们，他们就威胁道，如果你不配合，那我们就让派出所的警察来。我丈夫严厉地怼回去，你们爱谁来谁来，我没有犯法，没有义务配合你们。他就把门关上了。我也没被他们带动，我就听师父的话，无条件地向内找，去除怕心，归正自己的不正。从那次以后， 他们再也没来过。我心里常常冒出一念，我才不归你们管呢。我们俩有过很多次并没有商量过的默契配合，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听师父的话，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是有神奇与美妙的。这也时时增添了我对师父、对大法的坚定正信。有一回，我和一位同修去清除诽谤大法的展板，请我丈夫帮忙开车。就在那一次，我们被保安发现，并被举报给了110警察。当我在人群中看到我丈夫微笑地看着我时，我感到了来自他支持的那种踏实。我们被拉到派出所后，我感到师父给我下了一个照，我的人心和杂念都被抑制住了。当时我只有一念，这不是我待的地方，师父不承认这场迫害，我也不承认。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心底里生出的都是正念。我默默地跟师父说，师父，弟子没有做好，我很愧对师父。但是听到我讲过真相的家人、朋友、同事，因为相信大法的美好而得救的人，不能因为我被迫害而毁了他们。我没有修好的地方，可以在法中归正，绝不承认任何理由的迫害。弟子不归他们管，弟子不能在这里待，这里不是我待的地方，请师父让弟子出去吧。我就是凭着信师信法的这一念，在经过一个小时的正邪较量之后，我们堂堂正正地走出了派出所。我出来时，一眼就看到了我丈夫，他是跟着警车过来的，正在打电话想办法救我们。他看到我们很惊喜，问我是怎么出来的。我没有任何迟疑地说，是师父救我出来的。这真的是我发自内心的真实感受。这件事情发生后，丈夫从来都没有指责过我，埋怨过我，也没有说过你以后要怎么样注意的话。在这件事情中，他没有给我任何压力，相反，他却怕我后怕，一直对我说，没事了，我保证这件事情结束了。我知道是师父借用他的嘴来点化我，鼓励我。在这件事情的过程中，让我看到了他正的一面，一个作为丈夫的担当，一个明白了真相的生命，对大法、对大法弟子的尊重。第四部分，用手机讲真相。用手机讲真相，直接给人劝三退这个项目，我从2013年就开始做了。那时我是穿插着做，同时做了很多其他的事情。我觉得这么好的，可以直接劝三退的项目，应该好好发挥作用才是。2015年，用手机讲真相就成了我救人的主要项目。我坚定正念，感受到了师父赋予我的能力。我从一开始每月劝退20几人，到电话卡很好买的时候，我可以退到120人至200人左右了。到2017年的时候，出现了被封卡的事情，我也从没被他的表象带动。我牢记师尊的教诲，碰到的、看到的、听到的，都有我要修的东西。我就向内找，归正自己。在2015-16年的时候，电话卡非常便宜了，所以那时候参与进来做的同修非常多，买电话卡的同修说充值不划算，所以那时候用完后就把卡丢掉了。2016年底，突然买不到卡了。我向内找，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没有好好珍惜资源，给买卡的同修带来了巨大的压力。2017年初，同修给我买了4张电话卡，我就用这4张电话卡每天打7至10个小时，一直打到2018年12月末。在师尊的看护下，我整整拨打了24个月，我用2部手机，每个月也能劝退90人至150人左右。正当我干劲很足时，我仅剩的这4张电话卡也不能拨打了。这让我看到了我在这2年顺利拨打过程中产生的安逸、 欢喜、自满，还有一碰到事情就着急的心。于是我和外地的姐姐同修说了我的状况，希望她能帮我买电话卡。她告诉我，我们这里也没有，你就先好好休息，调整一下吧。于是我就开始大量学法，向内找。我发现我以救人为借口，执着自我想要的，不想改变自己，这让我看到了我未思的一面。我就暗下决心，不管我之前做得多好或多不好，我都必须放下，重新开始。救人的事我一定得做，这是我的使命。没过几天，姐姐就告诉我说她帮我买到了电话卡。她到了那里，卖卡的人让她随便挑。她当时心中感慨，师父给我们安排好了一切，就等着我们去做呀。我们俩都无比的感谢师父。师尊在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你做好三件事才能够去除，才能把各种党文化中的思想，包括怕心改变过来。当中共病毒疫情爆发初期，人们惶恐无助地被封在家里，突然能接到保命的良方，这对他们的心理是多大的安慰呀。我在电话的这边都能感受到，我常常为师父的宏大慈悲而落泪。我也非常珍惜师父赐予我的能力，我每天学好法，练好功，发好正念，其余的时间我都在拨打救人的电话。在最危急的初期，我打电话到晚上10点半，因为有很多人在听。从2020年2月份一直到8月份，每月都有大概平均150人左右三退，而没三退的人也能默默地听完真相。我有一张电话卡，大概是在2020年7月的时候出现了问题。当时我以不被带动的借口没有向内找就过去了。大概又过了一个月，也就是八月末的时候，又有两张电话卡出了问题。这时我向内找，找到了，还是觉得自己打电话打得顺畅，虽然也有辛苦，但习惯了顺畅的生活，使我的修炼状态又产生了一种安逸、自满，从而滋养了自我。但我觉得我找的并不准确，就在又断断续续地出现今天被封一张电话卡，隔几天又被封一张电话卡的情况下，我的心开始动了，被紧张、害怕、自责、消极等各种不正的念头包裹着，我不得不停下每天一到时间就去做的事情。这时我发现这习惯已经成了执着，因为我要放下的时候已经很难受了，不愿意放下。但是我觉得我必须改变。早在第一张电话卡出问题的时候，脑中闪现过的一个念头，我就没有去抓住它，没有向内找。可真出了问题又着急，非要做自己想要做的，陷入了另一种不正确的状态中，邪恶趁机下手，强加一些不正的念头，使我进入了死胡同中。我有好几天非常难过。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其实邪恶所干的一切都是在你们还没放下的执着与怕心中下手，你们是走向佛道神的未来觉者，是不求世间得失的，那应该什么都放得下。此时你们如果没有执着圆满的心，邪恶就无法再钻最后一个空子。那时我动了一念，我就豁出去了，我就什么都放下了，我就像一个新学员一样重新开始。我觉得我从死胡同里出来了。我再继续向内找，当看到常人放松了的时候，我对照自己，我不也有放松的心吗？我修炼这么多年，一直都在平稳地做着三件事，是因为我信师信法。即使在邪恶迫害疯狂的时候，无论邪恶叫嚣什么，我都不听、不看、不被他们带动，和修炼没有关系的我都不看，我就听师父的话。在这个痛苦的向内找的过程中， 师父看到我有一个想改过的心，就在我抱轮的时候，师父点给了我。我知道我是被热热闹闹的灭共大戏吸引了，被外界带动了，溜号了，看了感兴趣了，就吸收了人的观念，人的思想，那不就是人了吗？那一瞬间我知道我错了，我是在臭水沟里翻了船了，我为我曾经的自满而惭愧。其实很早的时候我就暗暗告诫自己，不管迷雾有多大，我一定要拨开迷雾，仰望师父，紧紧跟随师父。可是我没做到，我被外面的热闹吸引了。回想我自己的整个修炼过程，我深深地感到了师父救度我们的不易。我常常提醒自己要做好，要做好，可还是没做好。我心里既有对师父的愧疚，更有对师父的无限感恩。我会把这当成修好自己，归正自己，再向前行的动力。我会继续向内找，去人心，去执着，在这所剩不多的时间里修好自己，去掉最后的执着，跟师父回家。我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因为人间的语言根本就无法表达。我能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能成为师父的弟子，是我这个生命巨大的荣耀。叩谢师父，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
这一期的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在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
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你可知道他们在哪里风餐露宿？
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